平安。很高兴，新的一年有机会就会来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这次有点特殊，我是开车过来，开了7个小时，从布拉格开过来，一路上真的很感恩了，一路的上帝真的，我觉得是上帝的安排，然后有机会听神的道理，有时候机会去祷告，有机会去思想上帝多奇妙，也好像把布拉格的春天也带过来了，是吧？所以我是担心有些花园里面的花已经开始要开了，担心如果开了我的果树，明年就没有水果了。不过上帝都好，真的看到四季的时候，看到上帝真的给我们好好预备，这么一个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好好的做管家。那今天呢，我们读到一段很特殊的经文，讲的教会。当年呢，旧约的时候，所谓的教会嘛，就是什么？他们要聚会在哪里聚会呢？就要去圣殿，就有一个地方，没有选择的。我们还好，是吧？所以呢，如果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这一代的很多基督徒那一代出生就很麻烦、很头大了，因为这我经常碰到一些对教会都有意见的基督徒，他们听他们说话呢，他们都有诸多不同的想法，可能是教会人太多，要么就人太少，或者聚会时间太早了，好像今天如果每天都是10点钟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来了。要么聚会时间太长，要么就离家太远，要么停车位不够，要么讲到时间太长太久，或者是讲员好像真长老要讲的单调无聊，或是传道人穿的西装看不上眼，或者他戴的领带颜色不对调，都有意见，或者赞美诗班赞美太过吵闹，或者这首歌我不熟悉，秀慈教的歌我听不懂，我唱不会唱，或者招待茶水缸还不够暖，或者咖啡不如星巴克的。听完他们投诉以后呢，这些人通常都会做个叹息，唉，好像是说呢，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就好了。我对这类的人呢都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他找到一家，如果是有哈，如果他找到一家完美的教会，拜托帮个忙别加入，因为当他一加入的话，那一家教会就不完美了。那旧约时代没有教会嘛，所以以色列要去敬拜呢就要去哪里，没有选择的就要去圣殿，当时敬拜呢都集中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那可惜的是，因为当时以色列因为悖逆不顺服神的话，顺服他的带领呢，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招来了灭国之祸。那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97年把城墙攻破，也毁灭了圣殿，就是所罗门王盖的圣殿。那过了60年，公元前538年，神当时呢大部分的百姓也放逐到巴比伦去，大部分啊，有一些留下来不多，大部分都放逐到那些贵族啊，还有那些大部分含那个但以理啊，还有很多那些年轻的优秀有都被送到巴比伦去了，剩下都是农民啊，一点点的人不多了啊。后来在60年后，公元前538年，神就感动了波斯王古列的心，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让犹太人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大概有五万人应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段历史是可以，你可以在这个以斯拉书里面读到。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把圣殿盖好，他们只是把根基建立好就停工了。 公元前522年，过了17年后，大乌利王登基为波斯国王。那个时候神的灵又兴起了两位先知了，一个是哈该，另外是撒加利亚，他们都有写书了，撒加利亚书还有哈该书，你们都知道这两位先知。那神的灵又兴起了这两位先知，成为耶路撒冷，归回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先知，就是这50000人的先知啊，不是所有的以色列，就是他们也跟着回去，回到耶路撒冷。哈该书呢，就是在公元前520年写下的。那书不长啊，刚才你们读了已经大半了，只有2章。可是里面还记得吗？都有一句话常常重复的，是什么话？这是耶和华的话，这不是我的话，这不是哈该的话，这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是神对以色列犹太人当时回归以色列人要讲的话。神呼吁他们呢，同心什么，一起建立圣殿。弟兄姐妹，我盼望今天的早上我们也可以从我们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听到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首先我要问，请看这段经文提到，对不对？很清楚嘛，我们看到神所拣选的代言人是谁？是谁？哈该。在1节一开始就有，或者第2章1节，1章1节跟2章1节很清楚，2次提到神的话是借谁？先知哈该临到。这也确认了哈该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使者，确认了他的权威。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那神是向谁说话呢？很明确的，神又清楚的指出是要向谁？1节，向犹大省长撒拉盖。省长不是撒拉铁，省长不是撒拉铁，省长是所罗巴伯，他只是撒拉铁的儿子啊，明白？他不是省长的儿子，他是某某人，这个省长是某某人的儿子，这是撒拉铁的儿子。一样的，约书亚也是，约书亚就是先知，就是祭大祭司。所以一个是政治的领导省长，一位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两位是犹大政治跟宗教的领导。那神也是借着他们向一般的老百姓说话。那哈该书呢，有5次提到神的话是向犹大省长的儿子所罗巴伯，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多少人？5万。那神会这么重复5次哦，从2章就5次重复的提到这3类的人，3种人，就是省长、祭司还有剩下的百姓，是要强调他所说的话是对整个民族说的。那今天当神有话要对教会说，当然是通常是先跟领导说，可是他说的话是对每一个教会成员所说的。那到底神说了什么话呢？在1章2节到4节我们读到了，2节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何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间尚未来到。那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虽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在以斯拉书，你可以回到以斯拉书，以斯拉记4章，你可以看得到，我们那个时候那里提到，我们圣殿的根基公元前538年完成。当时因为以色列人面临到强烈的一个外来的反抗还有拦阻，在以后的17年工程停了下来，再也没有进一步的进展。于是公元前520年，神就兴起哈该来呼召耶路撒冷在犹大犹太在犹大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是个有形看得见的殿。圣经提到有另外一个无形看不见的殿，我们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啊，这里看到，岂不知你们是谁？ 是谁？每一位，每一位基督徒，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当我们清楚体会到神的灵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我们就可能会比较注意照顾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保持一个健康平衡的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从神的灵住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也带进了一个群体的角度。那中国啊，我们这里的巴士中国教会是谁，由谁组成的？你们这里的每一位，不管是会员不是会员，你们来聚会就算了，不管你有没有有不同的原因，有些人没有加入，可是如果你们来这里聚会的话，你们来这里听到在这里受喂养的话，你们就是这里，就是这里的成员了。约翰，耶稣在约翰四章二十一节呢，对另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呢，时候将到，我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圣殿。他说时候未到，是因为那时耶稣还没什么上十字架，记得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的时候，当他呼了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圣殿怎么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两个字，成了，成了。当他说的句话就死而断气了，圣殿的圣幔幔子就裂开，裂为两半，至圣所的那个幔子就是把对外跟里面至圣所的那个幔子裂开了。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呢，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嘛，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入到圣所里面，与神面对面的相交。所以一个特定的建筑物或场所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就是说今天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一个租用的场所，只有几十个人来敬拜，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或你去了汉城几万人的一个教会，我去过一个是五万人的教会，神的灵也在那边，可是他的灵不比神的灵在那边不比我们这边多，一样多。神都在，神与他们同在，神也与我们同在。哈该在这四节一章四节把这个荒凉未完成的殿与百姓所居住有天花板的房屋做了个强烈的比较。可你觉得天花板有天花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里不是说有一天很天花板没什么，我们屋子都有天花板。他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简单一个屋子，他的比较是你有天花板嘛，天花板上面是什么？屋顶嘛，有遮盖，对不对？下雨下雪什么不怕？圣殿呢？有没有？剩下只有什么？圣殿只有什么？那个时候根基打了桩，十七年就荒凉了。他要做这个比较，你们住的舒适，有天花板，冬天夏天有通调有冷气冬天有暖气住得很舒服，下雨不怕淋湿。可是神的殿荒凉，神的殿荒凉他接下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羞耻性的问题，就是说呢，神明显到不需要任何人回答的问题，答案是很清楚的他问了，神的殿荒凉多年，成了一片的废墟，而你们却住在天花板的屋子，已完工的，就是已经完工的屋子房屋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事是不应该的，但老百姓优先考虑的是别的事，不是神的殿。他们有两个借口，第一个借口呢，在二节里看到他们怎么说，神说啊，你们说啊，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不是时候。请问嘛，有哪个工程根基立了十七年还可以说还不到时候吗？哪一个土木工程师可以这么说呢？有什么原因吗？根基下了十七年还没动工，你有见过这种建筑物吗？我见过耶，根基立了就没有再下去了，十多二十年后来拆掉。可是不是，这不是一栋大楼，这是神的殿，成了一片废墟但所以呢，第二，这不是时候，对不对？那 第二个，其实呢，这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没时间，因为他们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没有这么重要。神在九节指出来了，你们呢，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永远有时间做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你们中间很多已经已婚的兄弟啊，弟兄啊，我跟现在对弟兄说，那些结了婚的弟兄姐妹，想当年，当你们追求你未来的妻子的时候呢，当时不管你是在念书或者在上班，不管你多工作多忙碌，大学功课多繁重，总会有时间办法抽空有时间来陪你太太，对不对？对不对，李琦？对不对，李琦？对不对？对不对，大上？有差不多吧？要努力啊！你不努力就没了。当时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呢，很显然的，重建圣殿呢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没时间去做嘛，所以圣殿多年没有完工，就因为他们忙着盖自己的房子。那犹太的文化呢，与中国文化有点类似，就是说他们很看重土地跟房屋的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呢，每一个人理想就是能够怎么留下一栋房子嘛，留给下一代，对不对？随着社会城市化、科技发达，还有财富的扩张，我们今代所追求努力的已经不是一栋房子，而是第二栋、第三栋投资的，还有钞票、股票、债券，也包含了期望孩子能够以后考进清华、北大、牛津、剑桥，学士学位已经不太够了，可能至少要拿个硕士嘛，最好也获得博士 PhD 或者 Postdoc， 一天到晚忙碌的不再是养活糊口而已，而是梦想升官发财，得到更高薪的一份工作，购买更标志的一部轿车，或者度过一个更豪华车子的假期。在一章五节跟七节呢，上帝要他的子民审查，他讲了两次，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也要去审查一下你们自己的行为，要我们来思考到底我们的行为是哪里不对，不讨他的喜悦。他对他们说呢，他们现在所注重的摆上的时间精力上追求的是没有果效成果的，如果这是一门生意呢，是一门亏本的生意。为什么？这是因为第一点，他们把工作摆在错误的地方，重点摆在错误的地方，工作重点。投资银行，我上次跟你们提过，投资银行雷门兄弟，雷门，有听过雷门吧？兄弟倒了，四年了已经。上个月我刚看到报道，据报道说，有一大群债主，上个月打官司嘛，已经告一段落，法院已经判决得到一些赔偿。有一群澳大利亚的教会啊，几十家教会也投资了好几百万美元的他们的教会的钱投进雷门兄弟里面去啊，得到赔偿了，扣了律师费啊，他们每一块钱可以得回五毛钱，就是说他们给了投资了一块钱可以得回五毛钱。这就是神在六节指的那种亏本的投资方式了。你们种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为什么教会或者神的子民都会遭损呢？ 是的，他们做了错误的投资选择，把钱装在破落的囊中。可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手所做的功不讨神的喜悦。当我们的心不顾念天上的事，不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神就不与我们所做的功有份，也就是说我们的功就不会蒙他的祝福或保守。我们是可以刻意的不让神进到我们生命的全部，可能留下一部分我们自己来，好像可能是我们的生意吧，生意的手法，我们的投资，或是我们的家庭，或是我的学业，或是我感情生活的方法那一方面。那神是绝对，我要讲的就是神的全能，可是他也是绝对尊重我们的决定。所以我说上帝是标准的绅士 gentleman， 他会让我们要独立嘛，他就让你独立的。他是不会去干涉我们在这一些领域里面的事情，明白吧？他不会干涉，他让你嘛，由你。但我们也就不能够再指望在这些方面上帝来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功了。就是就如九节所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的我就吹去。神呢，有些时候不仅由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有一些时候呢，他还会刻意的干扰拦阻我们的功。我要提醒大家，神这么做不是因为他很凶或者是很脾气不好，而是有时候他是怜悯。我们昨天有提到怜悯这个词，他有时是怜悯你，用这种方式来把你叫回来。他怎么说呢？十节，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霖，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土地三干五谷新酒新油，出产人民生出，哎，这些我不是农民嘛，这不关我的事啊！啊，我这里这巴士，我不是农民嘛，我是做研究的，我是上班的，我是做生意的，我是做 IT 的，关我什么事？嘿，下一句，包全部包完了。下一句是什么？以及人手一切，就是不管这里没有提到的，你劳碌得来的工，都算进去了。就是如果你手所做的工是不与上帝的旨意对齐的话，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在你身上。各位，不要自欺欺人啊！我们可以再努力，希望有一天能日子能够过得更好。但如果我们的劳苦不是处于神的主权以下，那么我们是不能够指望我们的工会顺利的。个人忙着顾自己的房屋，而神的殿就荒凉。当我们看着这些神殿里说的话呢，这是一个多严，对以色列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严厉的谴责呢？各位朋友，你们的信仰根基已经建立多久了？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在你这个得救的根基上，你有了什么的建树？从你立志受洗到现在，你对我们天上的父有没有更多的认识呢？你对上帝你的天父在你生命中当中要成就的美意了解多少？你有没有全心全意的听从他的话，敬畏他？然后要重建神的建神的教会，是必须首先从个人开始。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每人生命上所求追求的努力的还没有与神的旨意对齐，那我再多讲也没用。让我们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听从神的话，对他的呼召，当他指出我们的 重点，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不对的话，我们要有一个积极正面的回应。在十二节我们看见，感谢主，他们有正面的回应。十二节怎么说呢？当时撒拉姐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很重要这个字，听从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我不是哈该，可是我跟哈该的身份有点一样，我们都是神那边领受跟你们要说的话，所以我们说的话你们要听。好，百姓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那中国字很精简啊，听从这两个字就形容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和独立的一个行为，具有听不一定会有从。那些家里有青少年的就很明白我的意思，当你交代你的十五岁的孩子去帮忙晾衣服或收拾房间或出来吃饭，他的答案可能是哦知道了。那我要分析呢这个哦知道了的不同的含义呢，足够你写一篇博士论文。我听到你口在动，有声音在说话，或是我明白我应该要做的，可是由我决定时间以工方式来做，可是要我记得还记得。我已经记不起我多少次把摆在洗衣机里面洗好的衣服重新洗一趟，因为已经摆在那边两天了，发臭了，因为我女儿忘了拿着那样衣服。哦，我的时间不是你的，爸爸，我会晾啊，不是这时候啊。各位，我希望你们会明啊，我希望你们会对神对你们说的话，今天也做个积极的回应，不要像青少年一样，哦，知道了，来回答神。十七年的根基，十七年的圣殿就荒凉在那边，因为我们忙着做别的事情，不是时候，没有时间。我们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什么东西呢？在十二节说，看见所有的人，包括省长、祭司、剩下的百姓，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先知哈该，他们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但愿我们也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不仅要听到，也要行道，同时也应当存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甘心情愿的来侍奉他。神在一章八节呼召他的子民来动工重建他的殿，八节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这殿。那他当定了三个大步骤，上山取木建造。那你不需要是土木工程师啊，都知道建造圣殿这么一个大工程呢，是不包不止这三个步骤的。在你还没上山，你需要决定应该上哪一个山，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材。要找到合适的木材，你要先把它砍伐处理，然后要安排运输下山，还要找一些熟练能干的木匠、石匠、铜匠、铁匠，也可能现在还要找电工，对不对啊？可能还要费心思做培训，好装备更多的匠工。希望大家也看到，好装备更多的匠工，匠工。我希望大家也看到，建立一个巴萨华人教会也是一样，不是容易的。首先，工作是艰苦的，艰苦的工作。那所罗门王新建第一个圣殿已经被毁灭的，花了七年的时间。重建呢，会更加难，可能需要时间更加久，因为还没重建以前，我们需要怎么样？先处理、清除杂草、废墟，还有一些瓦砾， 然后呢工作也是乱糟糟的，可能又脏又臭又乱。我曾经当年呢，我一份工作是负责装修一家办公大楼，在装修期间呢，我每天早上都要先到工地去转一趟才回办公室。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我的闪亮的皮鞋通常已经盖满了灰尘和污泥，是工作的一部分，免不了的。第三点，不方便的工作，在工程进行期间，场所通常是不能使用的，要暂时找个临时的办公室。我有一次负责设立公司在海外的一个办公室，在装修期间呢，我没地方办公，我在哪里办？就在宾馆里面。我在五个星期呢，我吃喝工作休息都在那个房间，还有时需要帮忙又不可以，不方便请个秘书女的嘛，你来帮忙，因为不方便，所以工作真的诸多不便。感谢主，真的五个礼拜我很高兴兴奋的进到办公室里面可以工作了，可是五个礼拜我不方便，造成很多不方便。那建造圣殿不是五个礼拜啊，可能五年十年我不知道。第四点呢，不稳定的工作，工程在进展中的时候，每一天可能都会有一些新的不可预测的状况，可能要在，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呢，当你侍奉神做教会里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一些优先秩序，我们的一些时间，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好把我们精神可以摆在事工上。第五，又难看又过雅观。第三节怎么说？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无有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状况。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可以像设计师那种眼光啊，可以从一张二维图的计划看到一个三维图的现实。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一张图啊，变成一个三维图的一个是不一样的。我也看不懂，设计师看得到，我会知道最后这个建筑变成什么样子的。他有一个概念，从一张图都看得到。这我们这些外行的，工程还在进行中的时候，我们只会看到是乱七八糟的工地，到处都是灰尘、废物、瓦砾。很难想象工程完毕以后最终的结果将是一栋宏伟壮观的圣殿。是的，那一天会有来到。第六点呢，需要有付出的工作，就是说呢，建造圣殿是有代价的，百姓不只要付出劳力，他们你去到读到垂到尼西米记还有以斯拉记，你就看到了百姓不止出力还要出什么出钱，他们都要奉献钱，他们其实不穷啊，不是富有啊，比我们可能穷很多啊，可是他还是很乐意的奉献，所以要出钱出力也要出钱。当耶稣的门徒侍奉他，我们也要心里准备要有付出。主耶稣已经为他的教会付出最高的代价，他自己的生命，他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流，他的命为我们所舍，好叫我们这群罪人能够与神和好。请问一下，我们有什么付出可以比这更大的呢？上帝当年借着哈该对他儿女说话，启示了对他们的心意，他今天仍旧对他，对他用主耶稣宝血赎回来的教会说话。他要教会兴起建立他的国度，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在这新的一年，你们的核心同工啊，已经定了一些主题，一个大主题要大家同心努力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年能够在爱中一起成长，这是一个很合适的目标。 我相信是马可与各位同工经过一段祷告时间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主题。当我们越加在神的爱中，教会人，当我们越加在爱中成长的话，教会就会越加兴旺被建立，神的名也因此得到高举与荣耀。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是不能单靠几位核心同工马可、李琦、秀慈、志廷、Lisa 和慧云，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需要参与。正如当年神的灵激动了犹太所有的人来建造他的圣殿，我盼望你们今天也一样的有这种感动，一起同心协力在爱中成长。十四节说，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与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耶和华从没说建造是容易轻省的，要全心做主工的人要心里都要做好准备，会经历到磨练与艰苦，也可能要准备付出，生活上做不同的调整，可能也会面临内部的不和，弟兄姐妹中间的误解或纠纷，叫他们灰心失望。所以当耶和华呼吁他的子民来建造他的殿的时候，他不断的都有一些安慰盼望和勉励的话。在二章四节五节他对百姓怎么说，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虽然如此，就是说虽然你会面对一些挫折，虽然你会面对一些问题，虽然你会面对一些短缺，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好了，省长，现在到大祭司了，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然后呢下一段，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刚强。有漏了谁吗？有没有漏了谁？马可、秀慈、慧云、Lisa、志廷、李琦，是的，各位同工，你们也要刚强。各位教会的会友，你们也要刚强，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是曾长老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不要惧怕。当我在用哈该书来为你们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带来一些安慰和平安的话，我是从这里看到一些安慰平安的话，这些话呢，我希望接着以下的七个宝贵的应许给你们分享。第一点是，神喜悦我们手所做的工。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建造，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看到吗？就是我所做的工上帝喜欢，我讨他喜悦，当我服侍他我会讨他欢心。第二点呢，神允许与我们同在，一章十三节还有二章四节，耶和华说，重复的说，我与你们同在，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在一个多变不稳定的状况当中，当教会很多变化和改变的时候，上帝没有说我们的工作会比较简轻省简单，他是应许说，以马内利的神永远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请别忘记。第三呢，神与我们有盟约的一个关系，这个盟约是哪里定的？就在旧约，上帝跟亚伯罗翰定下那个盟约，多次的又在提醒他，提醒他。所以耶和华后来接着对着亚伯罗翰的后裔多次的提醒说，我与你们是有约的。这个约就好像婚约一样，是解不开的。就是五节说的，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的约，就是他的约是，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我的 子民建立关系，就是好像夫妻关系一样。这个盟约不是好像现代婚姻一样啊，不解就散啊，不合就散了啊，好像纸上婚姻嘛，就是一张纸而已，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约是不可以解散的。就接着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大功，我们已经属于属灵的犹太人了，我们也在神与亚伯拉罕与他后裔立的约上，我们有份。正如夫妻中间的结合，我们与基督所立的约也是不能够解开的。在十五章一节，他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十五章一节，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照样的，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们的盾牌，也是我们大大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不用惧怕。第四呢，神让我们在他在今代的事今世的计划上有份。在二章七节呢，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珠宝就会涌到，必都涌到，我会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法，弟兄姐妹，我对我们能够有机会与神将要在今代教会中成就的事，今代社会成就的事，我感到非常的兴奋。万国的珠宝源源不住，四面八方的涌进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别问我，我不知道。请问大家，你可以不可以相信呢？我们这个教会，巴色的教会，也可以有份在这个工作，在这个应许上有份，也可以这事情可以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成就呢。他要赐给你的，可能会比巴色珠宝展里面所有的珠宝、珍珠珠宝加起来更多、更珍贵。第五点呢，神将丰富的供应我们工作上的一切所需。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他是我们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供应，在他里面我们将会一无所缺，我们所做的工，我们所需要的，上帝都会供应。第六点呢，神有更大的荣耀等待着我们，好戏在后头啊。他说这殿后来，这是还没到，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教会，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有更美好的事在等着我们。耶稣还没再来，但是我们每过多一天，就离那天近了一天。神还在建立他的教会。是的，教会的工程还没完工，一定有不完全的地方。一样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的事情还没完成，还没完成，我们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可是当主耶稣有一天再来称王的时候，他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完美无缺的。让我们相信这件事一天会成就。最后，神永存的平安会永远随着我们。二章九节，在这地方，在这地方，在巴萨，在这个教会里面，我必赐平安。上帝是我们最伟大的沙龙，平安，沙龙，平安。他会把这平安永远的在我们中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正如亚伯拉罕说， 他是我们的盾牌，他会我们大大的赏赐。赐平安的神也将会出人意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这地方可以指这个教会，也可以指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意、我们的研究计划、我们的学业与我们的人际关系、与我们身体的健康。请问有了这些，我们还能求什么吗？神当年上耶路撒冷犹太人所说的，也是今天在这里要对你们说的，他三次重复的说，你当刚强，最后又补充一句说，不要惧怕。各位，你们今年在教会里面凭着信心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在爱中一起成长。我今天站在这里要对你们说，你当刚强。各位核心同工，你当刚强。各位青年人，毕加、莹莹、达善、大卫，你们刚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刚强。刚强不是为了回家感觉好一点哦，刚强是因为接下去耶和华怎么说，刚强为他做工。不是回家感觉好一点，是因为要你做工上班，身体不好精神不好怎么上班，怎么会专心上，他要你心态正确，身体健康，刚强，去努力干活，为主干活。今天早上我对你的话也是要刚强，要刚强，为主做工。有一套卡通片，大家有孩子的就应该熟悉啊，十多年前出的一套 Nemo， 一个卡通片叫 Nemo。这条鱼，两条鱼对不对？一个小鱼嘛 ，Nemo 小丑去找爸爸，后来碰到一个朋友叫做 Dory， 一条那个鲳鱼呢，有点大，有点笨，可是很可爱，叫 Dory， 整天跟着他，陪着他，给他很多鼓励。我不介意了，我愿意成为那个 Dory， 我希望大家也愿意成为那个 Dory。当碰到那些像 Nemo 这样有些时候孤单失落的时候，他会对他说，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当生活让你失望，你知道你应该如何做，要继续游下去， keep on swimming， keep on swimming， 就继续游着。教会今年让我们大家同心意义的来学习爱得更真，爱得更深，也爱得更广，让我们大家一起在爱里一同成长。
在圣餐之前，我们今天有新的圣餐哈。在圣餐前，我们唱一首歌，叫《十架为我荣耀》，第136首。是这一本颂主新歌的136首哈。然后我们一起唱完四节哈。请事情过门哈，我们站起来一起唱。
主是
讲到。
今天我们有机会，今天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啊，欢喜快乐，啊，对，就参与我们圣餐了。你大家一起来，
很重要，其实圣餐最重要。我讲得到没关系，到了就好了。感恩可以大家在一起轮流去讲，这很重要。公司是一起的，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自己做的，一家人可以，没有两个一可以，没有一个人的。有听说过吗？一个人自己给圣餐的，自己给自己圣餐的，有没有？有些人觉得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吗？我与神啊，神不用了。所以没有跟你在一起，你们都是复数的，所以我们所以要相互在一起，可以在相互组一个部，没关系，有人在人交流，这是我们在一起的自己的一个经验。纪念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大功，纪念上大女在世界上为我们出世。可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也在那聚集在一起，我们也彼此都在一起嘛，所以就有一个，因为第一个圣餐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晚餐？只有晚餐而已，所以一样，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彼此交通，彼此勉励，彼此祝福，不是彼此展示的呀，不是那些真的彼此造就，彼此建立。我说的是那个，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就是这里，如果我们在一起，等于是好像一个团契，大家有传统，所以有这个好一个角度。另外角度是，我们要这么做是知道什么时候，知道谁在哪，就知道他在哪里。这是我们要继续的做，继续做，我们就可以当我们做圣人啊，有一天我们会怎么样跟主耶稣在一起？那个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圣餐，是圣餐，那个圣餐不一样的，不是一块饼。有个小朋友有智慧，他圣餐看到爸爸领圣餐，妈妈领，回家说：“妈妈，爸爸，天堂这么多，只有这饼干吃吗？只有这杯水葡萄汁吗？”有没有卖？